赛亚书第十三章。第一节，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巴比伦，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，向群众扬声招呼，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。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，我招呼我的勇士，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，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，好像是大国人民，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。他们从远方来，从天边来，就是耶和华凭他恼怒的兵器要毁灭这地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刚才我们说过，以赛亚书呢应该只有一个作者，那么整卷的书呢是66章，那么刚好分成两段，前面呢是有39章，后面呢有27章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是一卷，因为他抱着一卷的书打开了以后，然后找到了那段圣经。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不光是一卷书，而且是不分章也是不分节的，所以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，相信路加福音的记载，相信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就晓得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但这个问题呢，是一直到19世纪、20世纪才发生的。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怎么可能，在前面39章有历史有预言，那这个都可以接受，他们没有困难。但是圣经学者他们就认为说，到了第二段他们就有困难。那么你到底怎么能通过理性，这个理性怎么会通过，会告诉你说居然有一个人在几百年前还没有生，在出现在地球上，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几百年，结果圣灵就提名来招他，那个人就是古列。所以他们对于第一段39章没有困难，他们认为说后面一定是事后诸葛，一定是事情发生了以后，好像神的眼睛不如我们的眼睛，神也和我们的眼睛一样是看不远的，所以他不可能是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他就老早就老在公元前第8世纪的时候，神以赛亚就受圣灵感动，那么神就呼召他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家就觉得，那么这个第二个作者呢，一定是大概是在被掳的时候，所以自自然然就把整本的以赛亚书呢就锯成两半。那我们说过，在第一个世纪没有这个困难，在主的时候没有这个困难，乃是到了19世纪、20世纪，那人为主要帮神的忙，觉得好像有了进化论，觉得好像有了科学以后，那么现在发现说圣经跟这些东西不是完全调和的很好，所以慢慢的有一些未道的人，有一些他们很自然的，他们觉得如果要保护圣经的话，那一定要把圣经放在一个非常理性的基础上，所以凡是圣经里不合理性的，那一定不是神的话，合乎理性的代表事实的真理的才是神的话。所以呢，很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说自由神学派的人，他们就有了两个基础，一个呢是圣经，还有一个是理性。就好像在这个罗马教的圈子里面，你就看见说，一面圣经做基础，另一面是遗传做基础。那对我们来讲是没有自由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。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说我们觉得它不理性，不是不理性，是到底我们这个刀够不够钝，够不够利。所以要记得，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人的头脑就不像从前那么锐利，他当然就迟钝的很多，所以在很多地方发生问题。问题不是神的话本身没有冲突，但神的话的确是和我们这个人 旧人发展出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如果来读圣经，我们当然发现有许多问题。所以这就是个例子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所谓的新派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它是以理性来做基础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所以现在大家读起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你就觉得读以赛亚书最能够测验你的信仰如何。你如果是偏向自由神学的，很自然你的解释，你对于必有童女怀孕，甚至那个童女，你就打了很大的问号。你很自然的对以赛亚书，你不会相信是一个作者，一定相信两个作者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相信以后，你一定要自成一个体系才行，一定前后要对得起来的。所以慢慢慢慢，它就形成一个逻辑的体系。所以这些人就振振有词，可以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听我讲，为什么是两个作者？所以就很多很多理由就出来了。那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要读到以赛亚书，首先我们要问，是一个作者呢，还是两个作者？那如果根据那个逻辑推下去的话，那果然没有错。后来越是新派，越是比较靠近最近的，你慢慢就发现了以赛亚不只是两个作者，而且三个作者，甚至四个作者。这个当然的嘛，因为只要你解释不通，就跑这个作者出来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很简单呢，我们刚才说过，本来呢是前面39章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后所以他们相信是以赛亚写的，但是后面呢是那个作者是一定什么呢？一定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，所以这个很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赛亚写后面27章，那是巴比伦后来不只是以色列不止被掳到巴比伦，而且神是借着古列把他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，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后面的27章。所以这些对以赛亚来说都是将来他自己没有经历的，比方说前面的预言的历史以赛亚都经历过，因为西西家的时候就是以赛亚在的时候，所以以赛亚可以说我亲身经历过这些。那么大家比较一下西西家的经历，比较一下西西家的历史和他的预言，还比较一下以赛亚，所以大家对前面39章不会有问题。所以这是一个作者。但是呢，刚才我不是读到13章吗？不是读到巴比伦吗？那如果你拿同样一个原则，那以赛亚怎么知道巴比伦？所以有的人认为说，前面39章也有两个作者，一个是以赛亚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呢，他一定知道巴比伦，所以很自然的13章啊，还有当然你根据他们来说，他可以告诉第几章到第几章是另外一个作者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那不只是3个、4个、5个都可以下去的，因为人只要不相信，那是没有话说的。所以现在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，他们是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他们觉得头脑理性通不过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看只要那几个地方，那神都启示他自己，他就是神。他所以是神，他当然知道未来，他所以是神，他就可以从起初就是告诉你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他不止和罪人说，我们来辩论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主要使它变成雪白。那同样的，神也向偶像下战帖，那个战帖是什么？就是我是神，我能够从起初就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我筹算了，我呼召一个人，按名召他，到时候一定要成就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如果大家真的没有把以赛亚书的精神去掉的话，那些明明是神自己说的话，对不对？而且那些说的话就明明对那些不能相信，好像神能够从东方找那么一个人来，能够按名召他的，神自己老早就说了这些话，要堵住我们的口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自己的话能够解释他自己的话。 那么好了，讲到十三章，我们很自然的就看到十一章。那么这一段按道理来讲，所讲的预言，如果根据这个圣经学者来看的话，那这个以赛亚那个时候说的预言都是看不远的，而且到了以西家的时候就成就了。比方说他在亚哈斯的时候说预言，以赛亚亚哈斯的时候可能说预言，那么亚哈斯的儿子才是西家将来发生的事。到了36、37、38、39，你就知道果然是历史没有错。但在那个以前，你看见吗？就在以赛亚书前面39章里面，老早就预告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赛亚年间所发的预言，他不是预言很久很久的。那么讲到他预言比较久的，那是从24章到66章，那是后面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以赛亚看不远的。以赛亚最多最多，以赛亚看不远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说根据第1章到39章，以赛亚最多就是只能看到西西家，他就和普通人的一样。所以不可能以赛亚看到将来他死了，他甚至将来后来以色列被掳，后来神又兴起这个兴起古列，又把他们从铁蹄下拯救。他们觉得以赛亚不可能看见，神不可能借着以赛亚看得那么远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就有第二个作者，只要是不对，只要是后来应验，那一定是历史。那历史什么时候应验呢？那历史当然是在什么时候应验？当然是在刚才我们说过，就是被掳的时候。所以自然就产生第二个作者是被掳的时候。好，那是真的这样子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赛亚前面的39章，难道以赛亚的预言都是近期要应验的吗？难道以赛亚不能看得很远很远以后吗？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，那就是第十一章11节。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余剩的。不要忘，这是第二次，不是第一次啊。第一次他伸手把他百姓从巴比伦召回来，没有错，但是这是第二次，这不是第一次啊。而且这一次呢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实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以色列人又分散了，他不是分散到巴比伦，他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区。他比像列国，你看到吗？不是像巴比伦，像列国要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预言大家记得吗？以色列第二次被掳，是被掳到全世界，这就是过去2000年以色列的故事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写的，所以现在知道说到了。